大家一起合掌，我们恭念三称本师圣号以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阿弥陀经要解精华。尊敬的诸位法师慈悲，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慈悲，阿弥陀佛，今天啊，是我们这一次啊，来跟大家一起研究啊《佛说阿弥陀经》的要解啊第三堂课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啊，这个比预定的啊多了一堂啊，所以呀、啊，今天呢、啊、是我们这一次啊最后一堂课啊。那么在前面两次啊，特别啊针对我们这个经的啊，原来的经体啊，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啊，让我们知道了啊，我们呢看到这个经体啊，就知道这一部经啊，它的功德利益是什么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从经体就可以知道这一部经的大概啊。好，那我们呢啊，昨天呢啊，跟大家介绍到了啊，这一部经啊，它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啊，那么经的全名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守护念经啊，所以昨天呢已经把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跟大家啊做了介绍啊。那么啊接下来呢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功德啊啊我们昨天啊强调啊是待业往生啊，就是呢我们可以啊带着我们的啊烦恼啊业障啊啊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啊，只要呢见到了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个业障啊就可以消除啊，所以这是我们这部经啊啊非常特别的地方啊，也就是我们净土法门就是所谓的啊特别法门啊啊，这个啊我们一般呢、啊、叫做门于大道啊，就是八万四千法门之外的另外有一个成佛的大道啊，这个大道是什么，就是净土念佛法门啊，所以这个法门是很特别，所以叫特别法门啊。那么我们一般呢 说这个学佛啊，这个佛门里面啊什么样的佛法是真正啊很快成佛的啊，那么一般呢、啊、来说啊这个大乘佛法当然是成佛最快的了啊，因为小乘啊它不是要成佛的啊，小乘的最高的果位是要证阿罗汉啊，但是有一天呢 就是他在四万大劫以后，那么他可能又啊回心转意啊啊，这个辟支佛是四万大劫啊，阿罗汉是八万大劫啊，那么他又回心转意了啊，又开始要发心学大乘啊，所以你看呢这个时间啊他啊这个浪费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要开始学大乘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是直接就学大乘，因为大乘是最快成佛的啊啊。那么大乘里面啊是以禅宗啊，禅宗是最快的啊，所谓的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啊，这个见性成佛啊，所以呢这个禅宗啊啊我们常讲啊这个啊很快啊就可以开悟啊啊，但是呢这个开悟啊啊不容易啊，以前呢还有听说，现在就很难了啊，因为我们昨天说了啊，这个谭虚法师啊一生当中从来啊没有遇过也没有听过有开悟明心见性的，都没有啊啊。那么换句话说呢啊，得定的倒是有啊，所以一打坐啊啊一坐下来啊十天半个月啊不出定不吃饭不睡觉的，这个他见过 啊，可是呢，那种明心见性的他没见过，啊，可是念佛成就的人啊，欲知实质自在往生的人啊，坐着走，站着走啊，那么这些呢，有二三十个，啊，所以的确呢，啊，我们念佛啊，可以说呢，又比禅宗还容易了，啊，所以禅宗啊，啊，虽然快，哎，但是呢，净土念佛啊，就更快，啊，所以啊，这个。有一部书啊，叫做《净中净又净》，啊，净就是净路，就是快速道路，啊，这个快速道路里面最快的，啊，这个是什么？是净土宗，啊，所以你一听到，哎，净中净又净，啊，最快的这条路，啊，这本书就是在讲净土的，讲念佛的，啊，所以才知道哈，这个法门啊，是真的非常非常快速，啊。啊，所以呢，啊，这就是啊，啊，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呢，啊，啊，真的讲到顿超圆正，那就是净土念佛法门，啊，因为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一生就成就，啊，一生就成佛，啊，啊，所以一般呢，啊，经上常讲啊，这个凡夫啊，啊，修行啊，要什么时候成佛啊？要三大阿僧祇劫，哦，这个是天文数字啊，三大阿僧祇劫太长了。啊，可是呢，只有修这个法门啊，可以一生就成就，啊啊，像我们经上讲啊，若一日啊，到若七日啊，啊，你看呢，这个七天啊就成就的，啊啊，那么七天以内成就的人有没有呢？当然有啊，啊，你看这个《往生传》呐，啊，《净土圣贤录》里面啊，就有很多啊在家出家啊，在七天里面得到成就的。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朝有一位叫做盈科法师，啊，这个我们很多人都常常听老和尚啊讲经里面有介绍过，啊，这个盈科法师呢，啊，那么他呢是一个不守清规，啊，常常破戒的一个出家人，啊啊，那么他自己也知道啊，他将来的啊果报一定会堕阿鼻地狱，啊，所以有一天呢，啊，他跟他的这些师兄弟啊请教啊，怎么样能够啊不堕地狱啊啊？结果他的师兄弟啊就拿了一本啊《净土圣贤录》给他看啊，他看了以后啊啊非常感动啊啊，他知道啊，哎，他一定要好好念佛，否则啊他这一生啊啊一定要堕地狱的啊，而且看到啊这么多念佛往生的人啊，人家都成就了。都到极乐世界去成佛了，他还准备要去堕地狱了啊，差这么多啊，所以呢啊，他很受鼓励啊，非常感动啊，自己呢啊就啊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门一关啊，拼命的念佛啊，念了三天三夜啊，没吃饭也没睡觉啊啊，结果呢念了三天三夜以后啊，人实在没有精神了啊，念不下去了就倒了啊。这一倒下去的时候，哎，居然呢、啊，啊，就见到阿弥陀佛了，啊，把阿弥陀佛念出来了，啊，阿弥陀佛来了以后，啊，就告诉他，啊，他说你呀、啊，好好的修行，啊，你的寿命啊，啊，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啊，他说十年以后啊，我再接你呀、啊，往生极乐世界，啊，结果盈科法师啊一听，啊，他就很欢喜，啊。但是呢，他很聪明哦，他很有智慧，啊，他就跟阿弥陀佛说啊，说我这个劣根性太劣了啊，根性太差了啊，他说啊，再给我十年，恐怕我就去不了极乐世界了，啊，因为我啊太容易造罪业啊，啊，这个恶习气太强了啊，他说我不要等十年，他说我马上啊就跟你走，哎，这个是很有智慧哦，马上走最安全嘛。那等十年了，这个不靠谱啊！啊，所以他就跟阿弥陀佛说啊：“这十年寿命我不要，我现在就跟你走。啊”啊啊！结果呢，哎，阿弥陀佛啊，很慈悲哦，啊，阿弥陀佛啊是啊，我们讲啊，恒顺众生啊，随喜功德啊，所以我们呢、啊、想要怎么样，哎，阿弥陀佛都会啊满我们的愿，成就我们啊。结果阿弥陀佛就答应他说：“好，这样啊，三天以后我接你往生。”啊，三天了啊、哦，那这个也算很快嘛，啊、哦、啊，虽然不是马上去啊，那有三天的时间啊，这个三天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还给三天呢？如果阿弥陀佛直接把他接走了，你想想啊，这个盈科法师啊，一定会被人家误会他饿死了。他不是往生，他是饿死了，因为没有吃饭嘛，所以呢，绝对不会来这个影响大家来鼓励大家念佛，让大家相信。所以这个三天呢、很重要啊，所以三天呢他就这个让大家知道，他是念佛真的往生的啊，所以呢，他就把门打开跟大家宣布，三天以后阿弥陀佛就接我往生极乐世界了啊。结果别人听到这些话都以为他已经发疯了哪有可能这种人念三天佛可以往生的不可能的这种人都要下地狱的还会往生所以大家都不相信但反正三天嘛我们就等着看你三天以后走不走结果呢到了第三天呢做早课他就呢要求大家这个早课就不要念这些其他的了就跟他念佛助念送他往生那当然大家也很欢喜好啊你能往生我们能够帮你助念那太好了所以呢他就这个把身体洗干净穿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跟大家一起念佛结果念的大概十几声他就告诉大众阿弥陀佛来了所以呢他就跟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所以大家想想这个时间没有超过七天呢 才六天而已你看呢三天念佛见到阿弥陀佛再等三天阿弥陀佛来接他六天真的若一日到若七日真的可以成就的像这种例子你看呢在这个往生传里面呢真的也有好多个所以这就是让我们了解到这个法门真的是很快顿超真的很顿那么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讲你看这个郭洛匠他念佛是念了三年半他就站着往生而且呢还把他这个后事留给他师父来给他料理给他处理所以他站在那边等三天等他的师父来所以你看呢这个都很了不起这个都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念佛往生很殊胜但是这个地方就有同修有个疑问这个疑问是什么呢他说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很多都是念佛三年左右往生的所以他们就问说是不是这个念佛的人一念下去寿命就只有三年而已这样如果我们很多人如果误认是这样那大概很多人不敢念这不念佛还好一念下去就剩三年所以呢他就问我们师父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念佛的人都念三年三年的寿命就走了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他三年他念佛功夫成就了嘛成就他就走了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他成就他能够走去极乐世界谁还愿意待在这个垃圾堆里面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娑婆就是很苦的这个翻成中文叫做堪忍的世界苦我们还忍受得了这样的世界就叫娑婆世界我们叫五浊恶世在这种地方这么苦你还能够待得下去所以现在人家念佛的人念到可以去极乐世界巴不得赶快去还有哪有人还要再待在这个地方受苦受难的没有的所以呢他赶快去西方极乐世界去享福啦你看呢我们读那个弥陀经里面就知道了极乐世界的人住的房子是七宝座的马路都是用黄金铺的黄金铺马路不像我们柏油铺马路所有的一切都是金银珠宝所建造成的那么吃东西你看呢失衣得衣失食得食 啊，你要吃什么啊？一百道菜摆在你面前，啊，你要穿什么衣服啊？衣服马上披在身上，啊，所以也不用上班，也不用工作啊，整天呢啊，要么就是去环游世啊宇宙，去供佛啊，要么就在那边啊修行，听经啊闻法啊，所以你看呢，这个地方啊这么好啊，为什么不赶快去啊？所以啊，我们才知道那个世界啊真的很富贵。啊，那个世界啊，那个受用啊，啊，真的很殊胜，啊啊，所以啊，如果能够有资格去，那一定要赶快去的，啊，谁还愿意待在此地呢？啊，这里呢，啊，那是没办法了，在这里啊，待着就是受罪、受苦、受难啊，那是没办法，逃不掉嘛，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呢念佛，他三年他就成就，所以三年他就去往生，啊。啊，所以呢，这个不去往生的啊，这一定有特别的原因啊，就是啊，跟众生特别有缘啊，就好像我们昨天介绍的，我们师父的老师啊，李师公啊，雪庐老人李炳南老居士啊，他已经宣布了，他70岁啊，他就跟大家说，他可以随时去的啊。可是为什么？哎，他的学生啊，请他讲经，把他留下来，他还留到97岁才往生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啊跟众生有缘，啊啊，所以呢，他留下来，那就是要度众生，啊，多住几年啊，那就是啊多度一点众生到极乐世界，啊，所以呢，这就是啊我们如果念佛念到成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这个本事，啊啊，你想要早点去也可以，啊，你想要多在这个世间多留一段时间，多度一点人啊，多带一些啊人到极乐世界更好。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很自在的，啊啊，所以这是啊让我们了解啊，我们今天呢、啊、到极乐世界啊，这个是啊啊，我们只要下一点功夫啊，真的啊，人家三年呢、啊、都可以成就，啊，那么讲到圆正啊，圆就是圆满啊，正就是正果啊，就是正德的圆满的果位，啊，那么一般呢我们在弥陀经讲了啊，叫做圆正三不退，叫做阿毗跋致。阿惟越致的菩萨啊，那么这个呢，通常啊啊，都是我们所谓的等觉菩萨，就是像文殊普贤啊、观音世智、弥勒菩萨他们所证得的果位啊。结果我们呢，哎，竟然从一个凡夫到西方极乐世界啊，结果呢，我们得到的果位是什么？是圆正三不退啊，是阿毗跋致，是阿惟越致的菩萨啊。你想想看，这个就是啊。我们这个法门很特别的地方。那么昨天呢，还有一个同修问我，啊，他说呢，这个啊，一个凡夫，结果到极乐世界就得到这么圆满、这么高的果位，他说这个解释不通的，以一般的教理来说啊，啊，没有这种说法，啊，所以啊，我告诉他呢，偶益大师的要解好在哪里？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就是我们是一个凡夫，啊，一品烦恼都没有断。结果我们到极乐世界，竟然呢就跟等觉菩萨一样，啊，你看那个神通啊，那个智慧啊，那个功德啊，哎，竟然一样哦，啊，可是啊断烦恼的功夫，那我们是没有啦，因为我们是凡夫嘛，啊，可是为什么受用跟他一样，啊，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一切的经教里面所没有说的，一切的经典里面呢、啊、都没有这种说法，哎，只有阿弥陀经，只有无量寿经才有这种说法。啊，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佛力加持，是阿弥陀佛啊慈悲的愿力加持我们的，啊，我们才能够有这样啊圆满的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啊，所以这是啊西方极乐世界特别的地方，啊，因为我们靠的是佛力加持，啊，靠自己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这种成就，真的是靠佛力的加持，啊，所以啊啊我们能够遇到这一部经。啊，真正啊啊能够修学这个法门呢，那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太殊胜了，啊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圆正圆满的正果，圆满的成佛，那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啊，那我们虽然到极乐世界修到等觉菩萨，但是呢，无量寿经就给我们补充这一点，啊，第48品，他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呢啊会到十方世界去成佛，啊。这个释迦牟尼佛都早早的给你啊授记，就是预先起好的你成佛的名字叫妙音如来， 啊，妙音佛啊。那现在呢，我们皈依都叫妙音居士啊啊，意思就是啊啊，将来啊，你念佛一定成妙音佛，因果很相应，是这个道理啊啊。所以这是呢啊，我们看到这个圆满正德啊，最殊胜的啊，成佛的果位啊，这就是所谓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啊啊，这个地方啊啊，叫做啊一切诸佛啊啊所护念经啊啊，这个地方啊，我们看看啊下半句啊，这一切诸佛啊所护念，护啊就是化他，就是教化众生、度众生啊啊啊，弘护如来的慧命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我们都有这个使命啊，我们要啊弘扬如来的教法啊啊，我们要续佛的慧命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工作不只是出家人做啊，我们在家人呢、啊、都要做啊，所以这叫四众弟子啊，我们要同心协力来弘扬啊佛陀的教法啊，续佛的慧命啊啊，那么啊这个是讲化他啊，那么念呢？念叫做自念啊，自念是什么啊？就是啊自行啊，就自己修啊。那么自己修啊，哎，也念阿弥陀佛吗？哎，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呢啊有疑惑啊，难道释迦牟尼佛也是念阿弥陀佛的吗？十方诸佛也是念阿弥陀佛的吗？啊，那么这个问题啊，偶益大师啊在《弥陀要解》里面呢、啊、给我们讲的很好啊，他说阿弥陀佛啊，其实啊是十方诸佛都念的，甚至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成佛的，就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啊，这个是偶益大师很独特的这个见解哦啊，这个我们以后啊啊这个跟大家啊继续探讨啊《弥陀要解》的时候再跟大家谈啊，真的《弥陀要解》真的很好啊，这是古人呢、啊、都没有提出来的啊，这个最独到的这个见解啊，就是偶益大师所说的啊，所以这些呢都非常殊胜啊啊，所以呢啊这个叫同证无上菩提啊，就是说这部经啊是一切诸佛教化众生、成就众生啊，乃至于自己啊圆满成佛，就是靠这个法门啊啊，所以啊啊这个法门呢、啊、叫做第一法门啊，所以啊这个佛菩萨啊，你看呢他怎么样去帮助一切众生成佛啊，就是教众生念佛啊，念佛就成佛啊，因为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那今天呢我们能够遇到这个法门，这是很大的福报啊，为什么？因为啊如果不是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吗啊，这个是无量寿经所说的啊，所以啊啊我们能够遇到啊，那真的是所谓的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了啊，那么啊我们要知道，一般人呢、啊、都认为哎这个念佛法门呢、啊啊，这个是啊，老太婆教，啊啊，就这样念阿弥陀佛，就这么简单啊啊，这样就能够成佛吗？啊，大家呢都不敢相信，啊啊，我们师父上人啊啊，我昨天说了，一开始他也不相信的，啊，他只是不反对而已，啊，因为他的老师都劝他念佛嘛，啊，他呢不肯接受，啊，那为什么后来他会接受？啊，因为呢他讲《华严经》，啊。啊，所以呢，他讲《华严经》的时候啊，到最后啊，他呢才发现，他才觉悟到，啊，《华严经》里面呢、啊，啊，讲到如来度化一切众生的第一法门，啊，就是净土念佛法门，啊，也就是说，《华严经》啊讲了2000多个法门，就是2000多个修行的方法，啊，结果呢，到最后。啊，华严呐、啊，啊，到最后是用善财童子来给我们做一个修行的榜样，啊，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呐、啊，啊，示范给我们看，哎，看修行是怎么修的，啊，这个过程是什么，啊，结果呢，善财童子 修什么法门呢、啊？就是修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法门啊。所以你想想看、啊、那么多的法门，善财童子，哎，怎么会修这个法门？那如果不是这个法门是第一法门，是最殊胜的法门，善财童子怎么会选这个法门啊？那这个法门又是谁教给他的？哎，这个我们要了解 啊，这个法门啊，其实是文殊菩萨传授给他的啊。所以文殊菩萨是善财童子最早的老师，而文殊菩萨本身呢、啊，就是念佛求生净土的啊。所以你不要以为，哎呀，文殊菩萨大概是修禅修密的吧？其实到最后，我们要知道他是念佛的啊啊！而且善财啊，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啊，继承他的衣钵的，所以他也是念佛求生净土啊。那讲到文殊菩萨是念佛求生净土，我昨天也说了，因为文殊菩萨在普贤啊行愿品里面有一个发愿记啊，他的发愿啊，他就是我要发愿到极乐世界啊，我要去亲近阿弥陀佛啊，我要到那边呢啊，净除一切的烦恼业障啊，这个就是文殊菩萨发愿啊。那还有一个证明，就是有一个公案，在历史上啊有出现这个公案。这个公案是什么呢？这是在唐朝的时候发生的啊，也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啊，有一个祖师大德，这个祖师叫谁呢？啊，叫做啊法照禅师啊啊。那么这个法照禅师呢，他本身呢 啊他本来是修禅的啊，他呢修啊不是修净土的啊，可是呢啊他本身呢、啊、在有一天呢、啊，他在吃饭的时候啊，早晨啊啊吃早餐啊啊吃饭的时候，他那个用钵啊啊在吃这个稀饭啊啊，结果呢啊他在吃稀饭的时候啊，这个钵里面呢、啊、竟然出现了五台山啊啊，他当时也不知道这是五台山啊，他就现出一个啊一个山上的一个景观啊，然后有一个大寺院啊，然后呢。他就问人家说：“哎，这个景观是，他就这样描述啊。人家说呢，这个很像是五台山，啊啊，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啊。结果呢，他呢就在钵里面呢、啊、就看到了啊这个山的情况，还有这个寺院啊，这寺院里面呢、啊、有很多人在听经，啊，所以呢他就发心呐、啊、去朝这个啊五台山了，啊。结果到了五台山以后。”他发现这个境界里面呢、啊，所看的跟五台山真正的啊这个啊这个地形啊完全一样，啊，所以他就沿着路，啊开始走，因为他呢啊在钵里面已经知道了嘛，这个路怎么走他知道，啊，结果竟然就找到了这个寺院，啊，这个寺院呢、啊、叫大圣竹林寺，啊啊，然后呢他就进去里面去啊去参访。啊，然后呢，啊，这里面呢、啊、有文殊菩萨在讲经，啊，他就去听经，啊，听完之后，他就去请教文殊菩萨，啊啊，跟文殊菩萨顶礼，啊，然后向文殊菩萨请教说，啊，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我们现在叫做末法时期，啊，这个佛法分成正法，啊，相法，还有末法，啊啊，那么这里面呢，总共三千年嘛。啊，佛的教法到现在三千年，相法啊一千年，啊啊末法啊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是一万年啊，就一万两千年啊，这是整个释迦牟尼佛的法运。那我们现在是三千年啊，所以现在呢啊我们呢这个啊末法啊还剩下八千多年啊，所以很多人说啊啊这个佛法要灭了啊，末法啊这个快没有佛法了。其实不是，啊啊，甚至说啊，世界要没落了啊，也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佛法还要存在世间八千多年，啊，才会灭法，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佛在经上所告诉我们的，啊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啊请教啊这个啊文殊菩萨说啊，那我们今天呢啊，在这个末法时期啊啊，众生的根性很劣，啊，就是很钝啊，很差。啊， 那修什么法门呢、啊、比较容易成就啊、哦、这个很重要啊，你看呢啊，这个法照禅师啊，他心心念念都想到众生啊，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根气这么差啊，那我们应该修什么法门才会容易成就啊？结果呢，文殊菩萨就教他念佛啊，教他念佛啊，然后他就问了、哦、啊，他念什么佛？你看看，哎，这个啊都要搞得很清楚啊啊！这文殊菩萨教你念佛，哎，你要问菩萨说，那我要念什么佛？结果文殊菩萨就教他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你看呢啊，这确实啊啊，让我们看到了啊，文殊菩萨确实啊是教我们念佛，他自己也念佛嘛啊，念阿弥陀佛啊，所以啊。这个文殊菩萨还教他怎么念，示范给他看哦，给他听哦，啊，这叫做五会念佛，哦，所以我们现在啊，哎，还有听过人家在唱五会念佛的，啊，那个五会念佛啊，就是文殊菩萨传的，啊，但是到底现在这个五会念佛跟文殊菩萨传的是不是一样，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啊，但是呢，啊，这个名字啊，就是五会念佛，啊啊，所以呢，是当年啊，文殊菩萨。传给法照禅师的，啊啊，所以法照禅师离开了五台山以后，从此就不再参禅了，啊，就专门念佛，啊，所以成为我们啊净土中的一位祖师，啊啊，是第四代的祖师，啊，所以这个很殊胜，啊，所以啊，你看文殊菩萨啊，就是啊啊教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善财啊，那就一定也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因为啊。他这个五十三参，参到最后第五十三个善知识啊，就是普贤菩萨，啊，那我们知道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啊，他劝所有的华藏海会这些大菩萨，包括善财童子，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啊，所以你看呢，这一前一后，啊，你一看呢、啊，一对照啊，你就恍然大悟了。原来这一部华严经就是教我们念佛嘛，啊，就教我们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嘛，啊，那华严经是经中之王啊，啊，是圆满的教法，啊，所以你想想，我们今天就知道了啊，我们学习啊佛法，就如同善导大师所说的，如来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一切诸佛如来出现在这个世间做什么呢？就是劝我们念佛的，啊，劝我们赶快去极乐世界的，就是做这个事情，其他呢都不是最主要的，啊，所以换句话说，你看这个圆满的教法啊，经中之王《华严经》就是教我们死心塌地的好好念佛，啊，所以你才明白说，哎，那我修其他的任何一个法门，啊，通通要修到华藏世界嘛。啊，结果到了华藏世界，你还要拐个弯，啊，该拐个弯到极乐世界去，啊啊！你看，连这些等觉菩萨啊，通通都要去极乐世界了。那今天我们还要再跑到华藏世界去吗？那就不需要了，我们就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啊！但是这个地方呢，哎，我们啊就有个疑问：为什么这些等觉菩萨？已经到这么高的菩萨的阶位，已经到菩萨的顶端了，再上去就成佛了，啊，为什么他们还要去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啊，也就是这个等觉菩萨，他已经证得了我们所谓的正等正觉，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高的果位，啊，可是呢，还没有达到无上。啊，无上就是最高最圆满的成佛，叫无上正等正觉，啊，那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要怎么样才能够很快速的达到？啊，那当然了，就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去的极乐世界啊，啊，就很快的啊，就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圆满成佛，啊，所以才知道，哎，圆满成佛啊，那就是要去极乐世界。才能够很快的达成，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还要去华藏世界，那这个圈子可绕得远了，啊啊，所以今天呢，你看我们只要用这么短的时间，啊，若一日到若七日，哎，我们就达到了啊这个境界了，啊，这就是我们师父 他讲华严经他所悟到的啊，所以从此以后他就老实念佛了啊，这不是他老师劝他的，他自己领悟的啊，所以领悟了啊，自己就是心甘情愿老实念佛啊。如果别人劝了，那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些不太甘心的啊，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啊，还想要去多学一点啊，那现在呢完全没有了，万缘都放下了啊，一心啊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了啊。所以你看呢，我们这个修行的人啊，如果啊将来啊绕了一大圈啊才到极乐世界去，那我们这些同参道友里面啊，很多人家都已经直接去极乐世界了啊，那一看到你说，哎呀，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呢、啊？啊，来得太晚了，我们在这里已经等你很久了啊啊，所以呢啊，就是啊，我们不要再啊再绕远路啊，再蹉跎啊，我们现在就直接修这个法门，直接去极乐世界啊。所以啊，才看出了为什么这部经是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的啊，道理啊就在此地啊。那换句话说，反过来，你修行这个法门，那也就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的人啊，所照顾的人啊，甚至呢我们呢弘扬这部经啊，弘扬念佛法门啊，也是啊这个一切诸佛所护念的啊。所以这个道场很重要啊，你看道场要专修要专弘这个法门啊，那绝对是诸佛护念的道场啊啊。所以你看看啊，这样殊胜的法门啊，你看一切诸佛、啊、所护念经啊，这不是一尊佛两尊佛，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啊。所以呢啊，最后讲到不二，不二就是啊啊自行化他啊，是不二的啊，自己修啊，还要介绍啊，还要推广啊，是不二的啊。所以呢啊，一切诸佛都是自己修念佛法门，还推广啊，弘扬这个念佛法门，这叫不二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底下啊，这啊第三段啊，这个罗什大师译作佛说阿弥陀经啊，生气本经宗旨啊，我们看看这一段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念到的啊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啊。我们看这个经题啊，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不是原来的名字啊，原来的名字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在六方诸佛啊这个每一段啊，那么他都会讲到啊这个题目啊啊。那这个阿弥陀经啊，这个是鸠摩罗什大师啊，他另外用阿弥陀佛啊这个名号来做经题啊。其实我之前讲过，他取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非常有智慧，非常有远见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这个名号正是这一部经修行的宗旨啊，所以这部经就是教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啊，就是讲了半天呢 啊这部经就是阿弥陀佛了、啊、所以他就干脆用阿弥陀佛做经题嘛啊。你看呢多厉害 啊多好啊，生气本经的宗旨啊，深深的契合这一部经的啊这个真正的啊总的原旨啊啊，非常非常殊胜。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经题哈。这个经题叫做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佛呢就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啊，广指一切诸佛啊。所以这个佛说啊，你也可以说是哎本师释迦牟尼佛说的啊，但是呢你也可以说啊是一切诸佛所说的啊。所以这个意思啊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佛啊，其实啊，就是指一切诸佛都讲阿弥陀经啊啊。所以呢，阿弥陀经啊，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共同要说的一部经啊啊。那别的经说不说，那倒没关系啊。为什么呢？那看根基了 啊。有的人根基啊，他不适合，他就不会说啊；根基适合了，他就会说啊。但是这一部经是一定要说的啊，所以呢，这就是啊所谓的啊佛这个字啊，广义来说是指一切诸佛啊，所以你才晓得这一部经的重要性。再来讲到说 啊，说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啊。这个说呢，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要节啊里面说的叫唱乐所怀也啊，众生成佛的基础啊，成佛的根基成熟啊，为说此法啊，为我们说这个法，令一切众生一生究竟成就故。哦，你看呢，这个说有众生的意思啊啊，所以这个说字啊，这个跟中国古字啊，这个古时候的字啊是喜悦的悦啊，所以这个喜悦的悦就是说同一个字啊。那既然是同一个字相通的啊，那这个就是所谓唱乐所怀啊，所以唱乐所怀就是说啊，佛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啊，他念念的是什么，这就是佛的怀抱啊。所以佛的怀抱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度众生 啊，而且希望众生都能够各个成佛啊。你想想，希望大家都成佛，不是叫你成阿罗汉啊，也没有叫你做菩萨哦，他是要你成佛哦，啊，这个才是佛的心愿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所以你今天去成了啊这个罗汉，也成了菩萨，哎，佛都没有觉得是很高兴，佛最高兴是你要成佛啊啊，所以这个最重要啊，这个成就才是最圆满的啊，因为这个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大觉悟啊，这才是啊佛所期望的啊啊。那么今天呢，他这个期望，哎，果然得到了啊，那当然他会欢喜啊，他会高兴啊啊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啊，能够让众生各个成佛，而且还能够快速成佛的这个法门。所以你想想，这个时机因缘到了啊，众生成佛的时机因缘到了啊，他就很高兴啊，很欢喜的去说这个法门啊。所以这个叫做说啊啊，所以这个啊，我们看看啊啊，这个啊啊啊，这个《论语》里面呢 啊，我们看到啊，这个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啊啊，那么啊，乐你看看就是喜悦，其实就是说，它上面是说字啊，所以这跟佛在这个地方啊啊，就是他很欢喜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他可以啊宣讲这个法门。啊，以前不能讲，以前的根基没有成熟，啊，讲了也没有人听，啊，甚至如果有人排斥啊、毁谤啊，那就麻烦了，啊，那就毁谤正法了。所以今天这个因缘已经成熟了，啊，所以呢，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你看呢，这个法门就直接成佛的法门，啊，所以令一切众生一生究竟成就故，啊，这个成就就是一定要了生死，成佛道，出轮回。这才是圆满的成就啊！当然了、啊，如果是啊基本的成就，那就能出三界，那就可以了啊啊！那如果今天还在三界，还在六道里面呢、啊，一点成就都没有，都不算成就啊！你说你去升天了、啊，那升天都不算成就的啊！要注意哦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啊、哎，这个啊这个宗教啊啊，就所谓的啊，就是要去升天了、啊，去天国了。啊，这个都不是佛教要你成就的，佛教没有要你上天堂啊，没有要你升天哦，佛教要你了脱生死，出离六道轮回，这才是真的成就，啊那当然最圆满的成就就是要成佛，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我们来看看，啊看什么呢？哎啊，有些人啊修行的人啊，他打坐。啊，他一入定，哇，这在蒲团上啊一坐啊，就坐了十天半个月，甚至啊三个月四个月，哎，不出定，啊，那今天我们看到这种人呢、啊，哇，这功夫很深啊，一定很多人赶快去顶礼啊，去膜拜，啊，这个法师啊了不起了啊，然后呢，旁边有一个念佛的人，在那里念佛，他瞧不起他，啊，为什么？哎呀，这个念佛有什么了不起啊？谁不会念阿弥陀佛啊？啊，所以啦，一定很赞叹这个入定啊，那边打坐入定的人啊，这个人最厉害 啊，所以呢，啊，这个入定的人啊，你看看呢，那比这个念佛人那高太多了。其实啊，他不晓得，这个入定的人呐，比不上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人。啊，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他今天入定了，啊，好了，给你说呢，你入定啊，修禅定修成功了，啊，这个禅定修成功了，啊，我们叫四禅八定，哇，这很厉害了，这个现在都找不到这种人了，啊。真的啊，四禅八定你能够修成功，这很难的。哎，啊，这个啊，其实是世间的禅定，还没有出离啊这个六道轮回，但是已经我们觉得哇，这个很厉害了啊。这个一入定，你看几个月都不出定的啊，你看看呢啊，哇，这个相当了不起啊啊。那我们念佛的人可能练一个小时，坐在那里腿都麻了啊，坐那边呢、啊、要换腿了啊，所以一看呐、啊、就哎呀这个。比不上这个啊，这个入定的人，但实际上呢，啊，虽然他啊修禅定修成功了，他还是没有出三界，啊，他还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啊，你去看呢，那个四禅天、四空天，他还在六道轮回，他没有出离三界，啊，可是念佛的人，你看呢，才念一个小时就受不了，这个腿都会麻了啊，但是这个念佛的人，他可以待业往生呢，啊。啊，他一往生，他就出三界了。这一出三界，就比这个啊修这个四禅八定的人那厉害多了。啊，所以你看呢，啊，四禅八定到最后那个定啊，啊，非想天，那已经到顶了，他出不去了。啊，所以通常要出去的，那一出去就是阿罗汉，通常是这样。可是呢，要出去啊很难，都到那个顶啊，就掉下来了。啊，这一掉下来，通常掉哪里去？通通掉到地狱去。为什么？因为这种人呢、啊，都不是普通人，都是很厉害的修行人。然后这种人啊，这个定功这么厉害啊，有一天呢，他出定，他就想到，哎，我怎么啊还在轮回里面，我怎么没有出三界啊？啊，那这个佛讲错了，佛说有大涅槃。哎呀，我这个啊，这个所证的啊，这不是大涅槃，佛讲的大涅槃呢、啊，那是错误的，没有大涅槃。好了，这一诽谤佛、诽谤法、诽谤僧。就堕地狱了，啊，所以通常啊，爬得很高啊，摔得就很重，哎，所以啊，这一条路啊，叫做险道，很危险的，很难行的道，啊，那我们修念佛法门叫易行道，很容易修，很安全的，啊，所以这两个法门啊，你比较观察观察，你就知道了，我们念佛的法门呢、啊，真的啊，很快啊，而且呢，很平安，很顺利，很安全，啊。而且人人都做得到，啊，所以世间人呢、啊、都喜欢看外表，好奇物怪嘛，啊，看到人家呢，哇，这个一打坐啊，都不吃饭不睡觉的，哇，这个好厉害啊，啊，觉得这个了不起啊，啊，一窝蜂啊就去了，啊，其实啊，不如啊老老实实念佛的人，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了解啊这些道理啊，明白了啊，才知道我们念佛法门的殊胜，啊。啊，所以这个殊胜啊是什么？是我们啊能够得到究竟的成就，啊，所以究竟的成就，那就只有念佛法门，啊，所以前面讲顿超圆证嘛，那就是所谓的究竟成就，啊，也就是在一生当中我们证得了无上菩提，啊，所以这个才叫究竟成就，啊，那不是只超越三界六道轮回而已，啊，它是给你。究竟圆满成佛，啊，所以这是一生当中我们都能够做得到，啊，那就是在这一部经啊里面啊佛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念佛法门。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啊这个第三小段呢、啊，叫做阿弥陀，啊，这个阿弥陀啊，这个是印度话啊，这个阿呢翻作无，弥陀啊翻作量，所以阿弥陀啊。叫做无量，所以此云无量，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翻译的啊，彼土导师德号，表此法实无量觉也，所以阿弥陀这是印度话梵语，我们这个地方翻成无量，这是中国文字翻成无量，那么这个无量啊，我们如果讲阿弥陀佛，那这个佛就是。智慧觉悟的意思， 所以阿弥陀佛就是无量的智慧啊，无量的觉悟啊，所以啊，这个就是彼土导师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导师啊，阿弥陀佛的德号啊，也是表这个法门啊，实在讲是无量觉啊，无量的觉悟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就是说，在西方有一个世界啊，叫做极乐世界啊。但是这个地方有人会怀疑啊，这个西方啊，那是不是我们地球的西方啊？啊，如果讲地球的西方啊，那这个飞机一飞飞到西方，往西一直飞，又飞回来了。所以这个西方啊，绝对不是我们地球的西方，是娑婆世界的西方。我们要注意哦，娑婆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啊，在我们现在天文学啊，现在的发现啊，其实更大了啊。那现在我们就比喻啊，现在天文学发现的啊，银河系了。啊，我们假如啊，说哎，大千世界啊，那就是银河系，好，那就是银河系的西方，不是地球的西方，所以啊，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就知道啊，你看这个啊，地球天天在转呢、啊，一直转呢、啊，你从东边往西方飞看看啊，那已经飞回来了啊，除非你往南啊，往北啊，那可能会好一点啊，但实际上呢。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不是地球的西方，是娑婆世界啊。我们今天讲银河系的，假如了哈、哦，是银河系，就是银河系的西方。好，那距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距离这个银河系有十万亿佛国土啊，一个佛国土啊，就是一个银河系啊，意思就是要经过十万亿个银河系啊，这样一个地方。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哇，可见呢，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很远很远了，太远了啊！如果要以实际的距离来算来看呢、啊，真的很远。但实际上呢，我们去极乐世界很快啊！你不要以为说很远啊，要飞很久，绝对不是，很快，很快就到了。多快呢？我们大家呢，佛七觉数不是做大回向吗？啊，你看大回向里面不是有一句吗？屈身必请到莲池，有没有？屈身必请，这样就到了，就到极乐世界了啦！啊，所以呢，其实啊，那个是念头啊，我们的念头去啊，不是这个身体去的啊，所以这个念头啊，那比这个任何这个世界的速度啊，什么光速，那快太多了啊！所以你看了、啊，你做梦，哎，梦到美国，马上就去到美国了啊！你梦到哪个地方，就马上去了。啊、哦，不像我们这个身体还要坐飞机，那很慢的，所以你就知道念头很快，啊，所以今天呢、啊，我们呢、啊、这个十方世界，其实啊，为什么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啊，可以到十方世界去供养啊无量无边的诸佛，就是这个道理，啊，他有那个神通，所以他这个力量啊，念力、啊、很强，他会变化，啊，神通啊很厉害，啊，所以这就是啊西方啊十万亿佛国土。啊，有这个世界叫极乐世界啊，那个世界的导师啊，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呢啊，他这个世界啊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啊，也就是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介绍，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么远的地方有一个啊这个极乐世界呢？不可能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感恩呢、啊、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真的很了不起。你看他没有说啊，你们就留在这里就好了，还要跑那么远，哎，他给你介绍这个世界好，啊，特别给你推荐，啊，好像我们去读书一样啊。他说这个大学最好的，啊，大家都去读这个大学，去考这个大学，啊，是这样的啊。所以真的啊，这个释迦牟尼佛非常非常殊胜，啊。那么从这里、哦、我们也可以了解说了啊，那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教化众生，啊，那娑婆世界就不是地球而已嘛。啊、哦，娑婆世界很大的，所以呢，你看到啊，释迦牟尼佛啊，在我们这个世界灭度啦，啊，那可能他叫别的星球又去度众生了，啊，因为他的范围啊，啊，度众生的范围是在整个娑婆世界，啊，所以呢，啊，他是在啊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呢、啊，很多星球都在那边教化众生，啊，所以佛有没有生死啊？没有生死，啊，所以呢，《楞严经》上说啊，叫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啊，随众生心啊，应所之量 所以佛没有生死啊，所以佛说证得的涅槃叫无住涅槃啊，无住啊就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这种涅槃叫无住涅槃啊。好像我们凡夫有生死啊，我们落在生死这一边啊，那么阿罗汉辟支佛、啊、是落在涅槃那一边啊，他们去涅槃了啊，不生不死了啊，我们这里有生死，可是佛呢啊，他是啊生死跟没有生死两边都离开了，那、啊、所以他得到什么？得到大自在，什么地方有感他就立刻有应，感应道交啊，所以真正啊得自在啊，所以啊随类化身啊，啊度化一切众生。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导师啊，在极乐世界教化众生啊，确实有这个人啊，这个人啊的名号叫无量觉啊，没有一样不觉悟的啊，没有一样不懂的不知道的啊啊。其实啊佛的名号啊也不是啊他自己建立的啊啊，佛实在讲没有一定的名号啊，今天我们称哎佛叫阿弥陀佛啊，是不是哎啊这个是固定的？其实不是固定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这尊佛就要叫无量觉啊，就要叫阿弥陀佛啊啊，因为呢他没有一样不觉的嘛啊。那难道我们释迦牟尼佛就不可以叫无量觉吗？啊啊，所以啊我们要知道释迦牟尼佛也是无量觉啊啊。那换句话说呢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也可以称阿弥陀佛啊啊。那阿弥陀佛难道不慈悲吗？啊，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名字叫释迦牟尼啊啊，释迦是什么？释迦就是能人啊，能人就是仁慈啊啊，牟尼呢，牟尼就是清净啊啊啊。所以啊要知道这些名号啊是特别为我们众生啊，所谓的教化众生的宗旨建立的啊，不是佛自己取的啊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啊到哪一个世界去教化众生啊，这个名号啊就要根据这个世界的众生的需要来建立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哎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来教化众生，这个佛就要叫释迦牟尼佛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啊啊不慈悲啊，心呢、啊、不清净啊，你看我们呢啊自私自利啊，那心又乱得不得了啊。所以今天佛要来教化我们这里的众生，他就要提出一个教学的宗旨，这个宗旨啊就叫做释迦牟尼啊啊，针对我们的毛病来教化我们啊啊。所以呢啊，这个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叫释迦牟尼佛的原因。那如果今天呢本师释迦牟尼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教化众生，那就不能叫释迦牟尼了啊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慈悲啊啊，人人都是啊一心不乱，心都清净，那你拿这个去教化人家，这不是笑话吗？啊，所以呢啊，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一尊佛就一定要叫阿弥陀佛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啊虽然都很仁慈啊，心都很清净啊，但是呢他的觉悟啊还没有达到圆满啊，虽然也觉悟了，但是还没有达到圆满，还没有究竟啊。所以啊啊，希望他们都能够达到究竟圆满的觉悟啊，所以去那边教化那边众生的宗旨目标就提出阿弥陀佛啊啊，所以呢啊叫做无量的觉悟，希望他们都能够得到圆满的觉悟啊。所以这个佛的名号不是随便建立的啊，是从教学的宗旨上来建立啊。所以从佛的名号就晓得这个世界的众生他的根性如何，所以名号是通用的啊啊，是啊，从果德上来说是通的啊，但是从这个教化众生来说啊，那是根据众生的需要来建立的啊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要注意啊，我们称本师释迦牟尼佛，从这个名字啊叫本师，哎，叫根本的老师，哎，你就知道这个佛教哈、啊、不是宗教，啊， 这个佛教啊，是什么呢？是教义啊。你看呢，我们跟佛的关系是什么？是师生关系啊，啊，所以才叫本师嘛，根本的老师啊。那菩萨呢？菩萨实在讲啊，就是我们的学长啊，他也是佛的学生啊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讲他是前期的学生，我们后期的啊，所以在修正上啊，哎，他的功夫确实比我们高啊，他也可以做我们的老师啊，就像学长辅导学弟一样啊。所以在一个学校里面，他是早期的啊学生啊啊，早期毕业的学长，哎，他可以再回来啊啊辅导我们呢、啊，做我们的老师啊啊啊。所以呢，这就是菩萨的身份啊。所以你看这些啊名称，这些身份都跟宗教没关系啊，都是教义的名称啊。所以佛教确实是教育，不是宗教。所以任何啊宗教的人士都可以来学佛，来接受这个教义啊啊。所以这是呢啊我们一定要啊明白的意思啊啊。那么啊最后啊讲到这个经这个字，经这个字啊是中国话啊啊，可是翻译的时候啊把它翻成契经啊，契就是契合啊。所以这个经呢啊，我们讲佛经啊，它必须要达到契合啊，就是叫契经啊。那、啊、怎么契啊啊，这里说啊啊啊，这里没有讲啊啊，这个契经啊其实就是所谓上要契合诸佛所证的这些道理，下面要契合众生可度的根基啊。就好像我们常常讲，哎，你讲经说法，你要度众生，哎，你要讲的跟佛讲的一样哦，不可以违背哦啊。所以啊，这个讲经的时候啊，如果是契机不契理，哎，只是契合众生的根基哦，他喜欢听，他听得很高兴，但是不契理，跟佛讲的不一样哦，这叫什么魔说法啊？这叫魔说法啊。那如果是契理不契机呢？哎，我讲的都是佛讲的道理啊，但是不契合众生的根基，哎，大家听起来不没有受用啊，听听可能就跑掉了啊，听不懂啊，听了半天呢、啊，好像没听一样。好了，这叫什么？这叫做浪费时间。所以你要知道啊，要度化众生不容易啊，又要契理，又要契机啊，很难的 啊。但是呢，一开始啊，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复讲啊。所以你看我们老和尚啊，他教我们讲经啊，或者他本身啊啊讲经学习讲经的过程，也都是先复讲。他那个讲的时候是十年都不能够离开他老师所讲的范围啊，他一定讲他老师所讲的啊啊，这个叫复讲啊，不可以发挥啊，不可以说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不行啊。所以这个很重要，一定啊要契机契理啊，啊机呢就是根基啊。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啊啊，我们呢啊要讲经弘法，最重要要懂得取舍啊。这是老和尚告诉我们要取舍，哎，看看这边的众生，哎，需要什么你就取什么啊，那个不需要的听不懂的，哎，把它舍掉嘛啊，太深的太难的啊，他不能接受的就把它放下嘛，舍掉啊，讲他能接受的，但是这些道理哦又不违背佛所讲的道理，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好像买菜啊，你买了很多菜回来，哎，今天啊我要看什么客人啊，我要煮什么菜他喜欢的，哎，我怎么去选这个菜色啊，来烹调来做菜啊，不可以全部的菜都煮上来，那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取舍很重要啊，而且最重要的要契合大众的根基啊，道理是没错，但是大众能不能听得懂，能不能接受很重要。所以以前我们师父上人啊常常给我们举一个啊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故事啊。你看国父孙中山先生啊，以前啊啊这个要搞革命嘛啊，那么要这个推这个三民主义嘛啊，那么啊叫很多这些革命党革命人士啊出来啊搞革命啊，抛头颅洒热血，哇，这个很热情啊，大家呢都是啊不顾啊这个生死，你看去做这个革命， 结果后来啊，你看呢啊，我们上这个三民主义啊，看到了大家都在打瞌睡，哎，上课的时候都没有人听得很高兴的，都个个都在啊打瞌睡，怎么差这么多啊？三民主义，人家那时候啊，哇，这个国父一讲啊，大家啊热血澎湃啊，现在怎么个个在那打瞌睡？啊，所以你要知道，这就是啊，人家国父啊，人家在讲这三民主义的时候，他是看人，他怎么讲啊，他就来针对那时候的人的根基啊，他们能够接受啊，他讲给他们听的很欢喜啊，很有这个热情啊，热血澎湃是这样的啊，所以啊，当时啊，给国父记录这个啊三民主义的啊是蔡元培啊，蔡元培是北大校长啊，你看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啊。哦，那不得了啊，那是最高学府的校长啊，哎，给他做记录哦，啊，结果有一次啊，国父讲完了三民主义，哎，啊，他呢记录的时候，他有一段啊，他说他不太懂，啊，不太明白，就拿呢这个去啊请教国父，啊，说哎，国父啊，请啊这个请他呢给他指点一下啊，顺一顺啊，这个地方他不太明白，不太懂，结果竟然呢这个国父啊。啊，孙中山先拿起笔来，把整个都划掉，把这一段全部划掉，不要了。啊，他说啊，你是啊，北大校长，你想想，你都搞不清楚了。我今天呢、啊，要为广罗大众啊那些人来讲啊，那些人啊要明白啊，你想想看呢、啊，你都不懂，那些人怎么会明白呢？怎么会懂呢？所以根本都不需要了。啊，所以你就是啊，我们今天所谓讲经啊，就是要选。啊，选大家啊，听得懂、听得明白的来讲，啊那个听不懂你就不要选就好了嘛，啊所以这些呢都是要了解，其实人人呐、啊、都可以学讲经，都可以来学弘法，啊这个呢啊我们要发心，啊因为佛法没有人弘扬啊，佛法就会灭掉，啊所以要有人续佛慧命啊但是、啊、原则就是复讲，啊不要发挥。啊、哦，我们就讲佛说的啊，祖师大德说的啊，如果跟我们自己啊老师学的，哎，讲老师说的，这样就好了，啊，这样就不会错了啊。有错，哎，那是老师讲错，不是我的责任，啊，所以有的人说呢，哎呀，这个讲经啊，讲错一个字啊，要堕五百世也无声呐、啊，啊，这个一讲错很危险呐、啊。啊，那我们现在乖乖的啊听老师的话啊，互讲老师的，哎，不是我们的问题，不会有问题的啊，所以不用担心啊，所以这就是啊，契经要契合，啊所以呢啊，决定啊，上不违背诸佛所证的这些道理啊，就是不违背心性啊，我们的自性啊，然后呢，哎，下面又很适合众生的程度啊，很适合我们修学的环境。啊，所以这种教材叫做契经，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经典呢、啊，其实啊，都是我们大家呢都可以接受的，啊，那么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都能够成就，啊，那么啊，我们呢今天呢、啊、遇到这个法门，你看这个法门呢、啊、是人人都可以修行，人人都可以成就，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这个法门的啊殊胜，啊。好，那底下呢又讲到，又具贯摄常法诸多妙义，那么这里面呢、啊、有很多啊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意思呢，我们现在呢只举出啊这个贯摄常法啊这四个字的意思，那么因为华严经里面有讲很多了啊这个解释这个经啊这个意思啊，那我们只举这个啊四个条件啊来具备。就是经的意思，第一个叫做贯，贯就是贯穿啊，这个表面上来看呢，就是这个文章的章法结构啊，从如是我闻啊一直到最后信受奉行啊，它是一脉相承的啊，有条不紊的啊，这个思虑啊，这个思路啊是啊非常顺畅的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文章啊，所以在道理上来看呢啊，它是很连贯的啊，文义很相应。啊，不违背，啊，所以思想啊是有体系的，非常精密的思想体系啊，所以这个在义理上讲叫做贯，啊，再来呢啊，这个文章啊，如果是世间好文章啊，那也是啊，这个章法结构都是贯穿的， 这才是好的文章啊。所以啊，在佛门里面呢、啊，这叫做观。好，再来色呢，叫做色受啊。这个世间的好文章啊，其实都做到观啊。然后色呢，这个字啊，就不太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色就是色受人心啊，也就是会吸引你啊，你看了以后又想看啊，好像呢啊，我们呢、啊、看那个小说啊。啊，大家呢看那个啊，这个中国四大小说啊，啊什么《西游记》啊，啊你看呢这个啊《水浒传》啊，《三国演义》啊，啊《红楼梦》啊，你看，哎，有的人还喜欢看，看了又看，看了又看，哦，有的人看了十几遍，啊，像我们师父上人说了，他以前啊喜欢看小说，啊，尤其这些小说他一部都看十几遍的，啊，很吸引他，啊啊，那现在呢啊学佛啦。啊，看到这些呢，啊，那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佛经更有吸引力啊，所以这个色受人心啊啊，所以呢，就是啊吸引人啊这个力量，这叫做色啊啊，所以呢，你看佛法啊，我们呢每一天读经，哎，每一天有不同的体会啊，所以每一个人啊天天读，哎，每一个人的境界都不断提升啊，所以这个读经啊啊就是啊我们常讲啊百读不厌。啊，哎呀，其从初发心啊，一直到圆满成佛，哎，都是同一部经哦，啊，一直读，一直读，啊，不断的读，哎，你的境界就不断提升，每一次读都有每一次不同的体会，啊啊，所以这个经啊啊，那真的是啊色受人心，啊啊，所以呢啊，我们读经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这个读经啊，你不能一边读一边去研究它的意思，啊，如果去研究它的意思啊。那就把这个啊，真正啊，我们读经的目的啊破坏了，啊，因为读经啊是要修戒定慧的，啊，就是你在读经当中让你的心定下来，妄想啊把它念掉啊，然后心静的，当然啊慢慢慢慢静了，有一天突然会契合啊，我们今天讲叫悟入啊，悟入这个境界啊，这开悟了啊，所以这开悟以后哇，你的智慧就开了啊，你对很多道理啊都明白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不能用想的啊，这个想啊想不到啊啊，所以啊比如说你今天读，哎，今天有体会啊啊，是不是我赶快把它记下来啊啊，怕明天忘记啊，不需要，哎，今天读有今天的体会，明天读又有明天的体会啊，你在读的时候你就呢啊一字一句念得清楚，念得明白啊，不要去想它啊啊，这个啊我们在念的时候念得很正确啊，念的啊，不要念颠倒，念错啊，然后一字一句啊，念得清楚，听得明白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叫什么？这叫戒定慧啊，三学一次完成啊啊，为什么是戒定慧呢？啊，你看呢，你在读经的时候，你不会去想东想西嘛，胡思乱想啊，想那些不好的，这叫什么？这叫诸恶莫作嘛啊，然后呢，经又是佛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最善的言语。啊，是心性里面的言语，哎，这个就是众善奉行啊！你一天到晚在那边念，就众善奉行啊，所以这就是持戒，啊、哦，然后呢，你的心定在这个经文上面，啊，没有想其他的，啊，没有念错，没有念颠倒，这叫修定，啊，你的心呢定在这个啊经文上面，啊啊，然后呢，哎，念久了，你自然就有体悟，啊，你就会开悟，啊，就是会，啊，很多意思。啊，不是你去想啊，你自然就哎、欸、涌出来的，啊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叫什么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所以这是啊啊我们很多人说、啊、哎呀念佛是很好啊，可是我念了半天的妄想实在很多啊，念不下去啊啊，因为这个念佛四个字而已啊，很容易啊一边念啊一边还有其他的妄想啊搞在里面呢 啊所以呢啊我以为在念佛啊，其实都在打妄想啊。啊，所以那个效果不好啊，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常常劝我们，哎，一开始如果念佛很困难的，不能静下来的啊，还是有很多胡思乱想，先从念经开始，这个念经啊比念佛、啊、一开始啊这个很好，比较容易啊得定，比较容易啊把这些妄想杂念啊去除啊啊，所以呢啊你念的时候啊不要去管这个意思啊啊，那个意思啊，不要去想它。哎，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不可以，啊，就是一字一句的念清楚，啊。那你说呢？哎，我要研究这个意思，那另外找时间，啊，不是在读经的时候研究，啊，读完经了，啊，说这一部经啊，从头到尾啊，我念啊，一个小时念完， 好，这一个小时啊，我就专门修戒定慧。啊，那等到呢？哎，这一个小时过了，哎，我要来研究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啊？那听听经啊，研究一下注解啊，啊，查查字典啊，哎，这可以。啊，所以这两个不能混在一起。啊，所以你研究这个经，了解这些道理是什么？增加信心，让你有信心啊，知道这个经很好啊，我要好好的啊，来受持，好好来修啊。所以念经，真正的念经，那有功德。啊，为什么戒定慧啊？啊，这样才有功德啊！啊，而不是说我一天到晚研究啊，那研究呢，像用脑筋在胡思乱想，那个没有什么功德，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啊，所以念经啊很好，啊，那当然啊，慢慢的念经念到最后，哎，这一部经下来，念下来啊，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哎，你就好好念佛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师父上人啊教我们的方法，啊，所以呢，啊，这个经啊，实际上啊，它呢没有固定的讲法，没有固定的意思，啊，经怎么会有意思呢？没有意思的，啊，也就是经没有意思，没有讲法，所以它才有无量意思，啊，所以无量的意思，无量的讲法，啊，所以如果经有一定的意思，那这个经呢，啊，那就死的，啊，好像文章啊是死的，啊，看一遍以后就没意思了，啊。没有办法再看第二遍了，啊，所以实际上啊，它是无量的意思。每一天念，每一天读，都有不同的体悟，啊，所以遍遍都不同，这个很重要的，啊。再来讲到色，啊，色这个功能啊，是世间啊任何啊经典呐 啊很难跟佛经相比的，啊，也就是啊佛经的吸引力啊，那大过世间的这些书籍啊。啊，太多太多了，啊，为什么？因为世间的书籍啊，它都是从分别执着的这个思想出来的，啊，而佛经呢，啊，不是从分别心出来的，啊，佛经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啊，所以从分别心流露出来的啊，虽然有色，但是那个色受的力量啊很弱，啊，看个啊三遍五遍就不想看了。啊，所以你看那个报纸，你看一遍就不想再看了嘛，啊，那个色受啊，只有一次而已，啊，跟我们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啊，那种是永远啊看不厌、看不倦，这就是佛法色受的力量啊特别强的地方，啊，再来呢啊是常，啊观色常，啊这个常是永远不变，啊也就是里面所说的这个叫做真理，啊这个真理啊是永恒不变的。啊啊，今天呢啊，跟过去三千年前都没有变，啊，都一样的，啊啊。那么这个法呢，就是法则、规则、方法，啊，依照这个方法流修学，你决定成就。所以过去的人依照这个方法，他成就了；现在的人依照这个方法，他也成就了，啊啊。所以呢，不分时间，啊，也不分空间。你看过去印度人依照这个。经来修学，他成就了。现在中国人依照这个经来修学，他也成就了。啊，所以这是什么？不分空间。啊啊，所以这叫什么？这叫真理。啊，所以啊，未来的人啊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也一定能成就。啊，所以这个经就含有这四个意思：观、色、常、法。啊，那其他的意思啊啊，我们就省略的。啊啊，因为这个。啊，时间呢？啊，没有办法再详细的说明啊。这个可以看这个《华严经疏》啊。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附带啊啊来说明一个啊，就是啊啊，我们这个经体介绍完了以后啊，我们翻到啊最前面一页啊，就是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啊。那没有的同学也不用啊，因为你这部经都很熟了啊。我现在只是介绍这个人体啊，就是人体，就是啊所谓的。啊，我们今天讲翻译的人，啊，要介绍一下这个翻译的人体，啊啊，那么为什么要翻译的人也要介绍呢？啊，让我们有信心，啊，这个经啊不是突然跑出来的，啊，它是真正有人来翻译出来的，啊，也就是啊啊，这个经啊啊是什么时候翻译的啊？是什么人啊？在哪里翻译的啊？这个也要很清楚哎，啊啊，那么这个呢啊叫做人体 啊，那我们来看看啊，你看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经体的下面有一个人体，叫做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啊，这个是我们附带的，这个要解里面没有提到啊，我们附带跟大家说明啊，因为刚好我们也是啊，这个啊来介绍啊，这个啊《阿弥陀经》嘛啊，那顺便也把经体啊人体啊，哎，把它介绍一下。这个鸠摩罗什啊，他是啊出生在啊秋瓷国，啊，就是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一带的库车啊这个地方，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叫西域，啊那时候啊叫做秋瓷，啊秋瓷是一个乌龟的龟，啊那么啊秋瓷啊这个慈悲的慈。啊，上面这个枝啊，叫秋瓷啊，它是秋瓷果，古代叫秋瓷果啊，现在是在新疆啊。那么啊，它的背景啊非常好啊，因为呢啊，它这个啊过去啊我们要注意啊，它是一个啊从小就非常聪明啊，我们今天讲一点叫天才儿童啊，所以呢。啊，他在啊八岁的时候，啊，那他母亲也是出家人，啊母亲出家，他八岁的时候跟着母亲，啊，那时候也出家了，啊，那跟着母亲到寺院里面，啊，他因为小孩子嘛，啊，有一点顽皮，啊，就把寺院里面有一个大的钵，很大的钵啊，那很重的，啊结果呢，他看到啊很好玩，就把这个钵啊举到头上去玩，啊，那很重的，那铜做的，啊，结果呢？他后来想到了，这个钵这么重，我一个小孩子这么小，我怎么能够顶得住这个大的钵呢？这么重的钵呢？突然呢、啊，他就顶不住了，哎呦，那个力量就不够了啊，就赶快把钵放下来啊、哦。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他体悟了一个道理，叫做万法唯心，啊，叫做一切唯心造，啊，今天我们觉得哇很重很重，你看你的力量就没办法了。啊！可是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个很重啊！啊，他就好玩，就起来拿起来玩了，就把它顶起来了，啊！所以呢，他就突然一切唯心的这个道理，他领悟到了。所以这么小啊，年纪这么小，八岁他就悟到这么深刻的道理，啊！所以呢，啊，这个地方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姚琴哈 啊，这个是一个年代，啊，这个姚琴啊是这个时代的啊名字啊，就是说这个时代。是在姚琴啊，那这个历史上啊，以秦为国号的有三个啊，第一个就是秦始皇的秦，叫做嬴秦啊，然后呢再来叫做啊扶秦，另外一个叫扶秦，苻坚建立的秦朝啊，但是呢苻坚呐 啊这个事情啊是要从苻坚开始说起啊，那么苻坚再下来啊就是姚琴啊。那姚琴呢，其实上是姚兴，这个姚兴呢啊，他建立的这个啊秦朝啊，那么等于是说，这个姚兴的爸爸啊，其实是他的爸爸啊所建立的，后来再传给这个姚兴啊，那么就在这个时代是在南北朝，叫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比唐朝还要早啊，魏晋南北朝啊，那么这个一开始是从啊扶秦开始的。那么这个扶秦呢，他呢啊，在他那个时候啊，他啊发现了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颗啊星星啊出现在西域的天空上啊，那么这是一个天文学的现象啊，所以当时啊他就请人家来占卜啊，结果一占卜啊，从卦象里面显示啊，说西域啊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啊。真的，我们讲叫贤人了 啊，这个人呢在西域，那么将来啊他会到中国来啊，来呀 啊协助中国啊，所以呢这是啊从占卜上看到的啊，所以呢这个啊这个啊苻坚呢就很高兴啊，就派人呢 啊到这个西域啊去求这个贤人啊，就要把这个伟大的人物这个智慧的人把他请来啊，那他怎么请呢？他带了一批啊军队，啊七万多的军队，啊行军哦，啊走到西域，啊秋瓷国，然后呢 啊，要把人家呢这个人啊请过来。那你想想，这个人呐 啊是国家的宝贝啊，国宝啊啊，因为贤人啊，这个很有智慧的人呐、啊，那国家都当宝贝的啊，所以哪里可以让你请回去呢？啊，所以呢，人家不肯啊，那不肯的时候呢，就打仗。啊，所以为了抢这个国家的宝贝，这个贤人打仗，啊，打了以后，哎，再谈判，啊，边打边谈，啊，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啊，啊，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啊，就劝这个秋瓷国的国王，他说啊，我们最好不要再打，啊，这样下去啊，那就是啊两败俱伤，而且呢，啊，死亡很多这些无辜的老百姓啊，啊，他说啊，你干脆啊。啊，就放手，啊，让我啊啊去长安，啊啊，人家呢啊这个来求财若渴嘛，啊啊，那我们就放手吧，啊啊，这个免得啊啊引起这个啊这些啊伤亡，啊啊，所以啊这个时候啊，哎，没办法了，秋瓷国的这个国力啊很弱，啊，那跟人家一打了啊，那就打不过的，啊，所以最后啊国王就答应了，把这个贤人。啊，就啊，这个交给啊，这个吕光啊，这个时候是吕光啊，啊，大将军呢，啊，带领军队啊，那么后来就交给吕光了啊，吕光啊就把这个罗什大师啊带到中国来，啊，那结果呢，当吕光啊啊带的这个大军呢 啊来到这个甘肃这个地方叫凉州，啊，结果就发生了一次很重大的事情，就是这个啊他这个。国王啊啊，这个苻坚跟东晋的谢安打了一场很有名的，在历史上叫淝水之战，啊，本来啊这个苻坚的兵力很强的，啊，晋朝很弱的，结果一打呢，哎，竟然晋朝打赢了，啊，这个苻坚打败了，这打败以后啊，这个苻坚呐 啊那么已经啊没有兵力了嘛，啊，这个时候啊啊他的将军呐、啊、叫啊姚苌，啊，就利用这个机会啊政变。就把这个啊苻坚杀了，他自己又成立一个国家，啊，那这个国家又叫秦，啊，但是为了区分啊，这个秦不是上一个秦啊，所以叫做姚秦，啊，叫姚秦啊，啊，结果这个吕光呢啊迎接的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啊，到了甘肃这个地方，听到啊国家发生政变了，啊，这个啊苻坚呐被姚苌杀了，那姚苌跟他都是将军呢、啊，都是大臣呢、啊。啊，所以他不服，啊，这不服怎么办呢？他就自立为王，啊，就在甘肃这边，他就自己啊圈地为王了，啊，就占领这个地方，他就不回去长安了，啊，结果这下可怜是谁啊？鸠摩罗什大师，他等于是被人家夹死了，啊，所以呢就变成啊留在这个甘肃跟着这个吕光，但是吕光是一个粗人，对他不恭敬，啊，所以他在那边受很多苦，啊，其实这个也是啊。他母亲呢、啊，早就告诉他了。他母亲都、有神通嘛，啊，他母亲呢、啊、是有修行的人，告诉他你将来啊去中国，你有一天呢、啊、你会受到很大的苦难，这就是其中很大的苦难，啊啊啊！结果呢，他在那边呢 啊这个后来，啊这个吕光死了以后啊，就把位置啊传给他的侄儿叫吕荣，啊，所以吕荣又接着这个王位，啊啊，那这个姚坚呢后来。啊，也死了，啊，这个姚苌死了，就啊传给他的儿子叫姚兴，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下一代了，啊，下一代的事情了，啊，那么这个姚兴呢，就念念不忘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啊，知道这个我们呢请了一个国宝，现在还在啊甘肃，啊，所以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国宝啊赶快请回长安，啊，也是派兵来打，啊，结果打的时候吕荣。打败了，打输了，所以这下啊啊，这个姚兴啊啊，这个才把这个啊鸠摩罗什大师迎到长安去，啊啊，所以呢啊这个部分呢 啊都是啊让啊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啊啊在这么长的时间呢、啊、十多年，他没有办法发挥他的才能，等于是被软禁一样，啊现在哎很好了啊，姚兴对他很恭敬啊，把他迎请到长安啊啊，所以呢啊这下呢哎。啊，到了长安以后，那就可以发挥了他的专长，啊，所以呢，请他呢翻译啊，然后又请他讲经啊啊，所以呢，到了长安以后啊啊，他把他的宫殿让出来给法师住， 叫西明格啊啊，然后呢拜他为国师啊啊，那啊这个啊罗什大师啊，因为呢他学问很好，所以姚兴看他哇学问这么好啊，就请他教学，所以召集啊国内这些有道德有学问的啊这个义学沙门啊800人啊，这些啊有修行的人啊，这些出家人在家人啊来跟他学，800人，所以他的弟子啊很多啊，他啊这个很多很有名的啊高僧啊，在当时啊都是他的弟子啊啊，跟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学习啊啊，那么啊到后来呢啊他呢在中国啊啊虽然时间很短啊短短几年而已，可是他的影响啊对中国佛教、啊、非常深远，他所翻译的经论啊总共有98部啊390余卷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经论啊都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啊，《法华经》啦，《金刚经》啦，《阿弥陀经》啦，《大智度论》啦，啊，《摩诘》啊，这个《维摩诘经》啊，这都是他翻的，而且翻得非常好，啊，大家都很喜欢念，啊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玄奘法师啊，实在讲也是翻译的经典，但是玄奘法师啊啊所翻译的，我们都不想念，差很多啊，都喜欢念啊这个鸠摩罗什大师所翻的啊。那这个事情呢，后来啊啊，这个在唐朝的时候啊，有一位叫啊这个道宣律师啊，是我们中国大乘啊宗派里面呢、啊、为这个戒律啊就律宗的祖师啊。那他的戒律很精严，他感得天人供养啊，也就是他出入啊都有天人在照顾在保护，每天吃饭天人拿饭菜供养他啊，叫天厨妙供啊啊，所以呢，你看到、啊、他精严的这种戒律感动天人。啊，然后他就针对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经，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读啊？人人都爱读，根据啊啊，所以呢，他就以这个问题来请教这个天人啊。结果这个天人呢，因为他寿命长嘛，他知道的事情多啊，所以他就请教天人为什么啊？一定有原因嘛啊？结果呢，天人告诉他，他说啊，鸠摩罗什大师是过去的7尊佛的翻译师，啊，也就是说他这个翻译啊不是这一生才翻，过去的7尊佛讲的经都是他翻的，翻译的老手了，翻太久了，所以很会翻译啊，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很喜欢读他所翻译的经，啊啊啊，所以呢啊，这个就是啊，我们要知道鸠摩罗什大师啊，他翻经啊啊，他已经啊啊翻很多了啊，过去生生世世都在翻，好啊，那么他到中国来。啊，那么是在啊这个啊西元啊401年，啊，然后呢啊他呢啊这个12月20号啊入长安，啊啊，然后啊第二年啊2月8号啊，等于差不多2个多月啊，他呢就把这个《阿弥陀经》啊翻译出来了啊。所以你看看这么短的时间，他翻出了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么这个经是在草堂寺啊所翻译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所谓的啊人体啊，就是翻译经等的人啊。那么是鸠摩罗什大师啊。那么鸠摩罗什大师呢，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在他要啊涅槃的时候啊，就是他临终的时候，他曾经啊发出一个愿啊。年纪之前，临终之前，他说，啊，他发了一个誓愿啊，他说，如果他今天所翻译的经典没有错误，啊，所翻的经一点错误都没有，他在火化的时候，啊，他的舌头烧不烂，他的舌头还会留着，啊，结果一火化完了，真的哦，全身都化掉了，就舌头还在，呵呵，啊，所以这些啊，其实在近代也有啊，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啊，他也是舌头不烂啊，所以这是什么证明啊？他所讲的完全正确啊，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阿弥陀经》啊，我们很放心啊。为什么啊？他用舌头不烂来给我们证明，哎，他所翻译的绝对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很殊胜的啊。那因为呢啊，这一次时间的关系哈 啊，我们就跟大家呢介绍啊到这个地方啊，尤其我们介绍啊这一部经的经体。啊、哦、啊，那么啊，我们呢虽然没有办法再往下面介绍，但是呢，我们一读经题就知道这部经哈、哦、到底是在讲什么，它的功德利益是什么，很殊胜 啊，所以呢啊，我们也希望大家有空哈、啊，常常去啊学学听听啊，看看我们师父上人所讲的《佛说阿弥陀经》的要解啊，讲得很精彩，对我们念佛的啊修行啊非常有帮助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习这部经啊。那么我再进一步的强调，这部经这个注解啊，是印光大师赞叹的啊。啊，即使是啊，古佛再来，释迦牟尼佛再来啊，再重新给他做一个注解，也不会再比要解更好啊。所以啊，这个是赞叹到极点啊。所以希望大家啊，好好研究这个经啊，对大家的啊修行念佛啊，功德利益啊，非常殊胜啊啊。那么最后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老实念佛，我们同生极乐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大家一起合掌。我们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